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犹太人流传的一则笑话：有一个母亲，她有三个儿子，个个事业成功又富有。这一年母亲过生日，三个儿子都为母亲准备了贵重的礼物。大儿子送了母亲一栋房子，二儿子送了母亲一辆豪华轿车。三儿子说：你们送的礼物都太物质了，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她喜欢的礼物一定不是物质方面的礼物，而是精神方面的礼物。所以三儿子就送了一双训练有素的鹦鹉给母亲。这鹦鹉可以背诵整本圣经，只要吩咐他哪一章哪一节，鹦鹉就能马上背出来。三儿子非常得意地对哥哥们说：这只鹦鹉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及很多金钱才请人妈妈训练出来呢，一定最难得到母亲的喜欢。果然母亲婉拒了大儿子与二儿子的礼物，只收下三儿子的礼物。母亲对大儿子说：谢谢你的好宅，有那么多房间，但是妈妈一个人只能住一个房间，睡一张床，看一台电视，用一个马桶，照一面镜子，剩下游泳池、抓球桌、健身房、视听室、电脑房，对妈妈都没有用。所以谢谢你的好意，房子还是给你，妈妈心领了就好。妈妈又对二儿子说：谢谢你的豪华轿车，但是妈妈不会开车，若请司机还要安顿司机的起居，何况妈妈这把年纪了很少出门，如果真的出门旅游也是搭飞机，用不到这辆轿车。所以谢谢你的礼物，车子还给你，妈妈心领了就好。妈妈十分得意地对老三说：好儿子，你送的礼物最实用了，谢谢你送的那双鸡真是最适合妈妈不过了，那双鸡煮起来十分美味可口，妈妈吃得很满意，到现在都还口齿留香呢。三个儿子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朋友，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时代，也是一个自以为义的时代，多少的真理与公义就杂送在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义之中。故事中的儿子们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母亲的需要，大儿子、二儿子因为母亲喜欢豪宅香车，结果错了，是他们自以为是。三儿子最自命清高，自以为最了解母亲的精神需求，但还是错了，他自以为义。就像圣经中耶稣抨击那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的律法师，他们谨守律法和诫命，然而却自以为义，假冒伪善。圣经描述他们设施行善的时候故意吹嘘让大家知道，祷告的时候还站在大马路上让人看到，进食的时候故意愁眉苦脸让人认得他们在进食， 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十八节，又描述他们基于传统的律法和诫命，表面上奉行，骨子里面却抗敬。例如律法中规定要孝敬父母，也规定要向神献祭，法利赛人却解释律法容许有人把奉养父母的东西当作献祭，那人以后就可以不必奉养父母。为了基于传统，他们技巧地拒绝上帝的命令。记载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到十三节，圣经上要求敬拜上帝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上帝要求呢是这种真诚的敬拜，上帝不喜欢假冒伪善。同样的道理，真正的孝顺也应该建立在心灵与诚实之上。如果像故事中的儿子们美其名送母亲生日礼物，送的却根本不是母亲喜欢或需要呢，甚至一点也不了解母亲的心理，这样的孝顺也难称之为孝顺了。大送父母生日礼物也成为父辈苗头与表面功夫的时候，这样的亲子关系多么的可悲呀。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果实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十五集，跟水里做朋友，扶着马太做馒头，记载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打开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其实啊，很多人都不明白为哪要我甘愿放弃官场中的肥缺，当一个烧水官。绝对是财源滚滚呢，而且我还年轻，一家老小都靠我来养活。但是呢，我就是一念之间辞掉工作，决心跟从了父子耶稣。哦，对了，我得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伟，又名马太，父亲是亚勒菲，住在加伯农。我的职业是把罗马政府来斩首水下，本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但是我的同胞啊非常讨厌做这个职业的人，没有的别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侵占了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咋个可以把罗马人来欺压自己的同胞呢？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这些水手啊， 一方面为丈夫张少爷可能睡下，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加油添醋，尽其可能呢从老百姓身上刮少资产，从而呢收取额外的金钱。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中饱私囊的，所以呢我也是相当富有，只是我是不受欢迎呢。当然他们不会公然冒犯我们，每到我走在厂门口打值班的时候，同胞们那种轻蔑厌恶的眼光真的不好受啊，真的是人在家富身不由己吗？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还是受摩西的律法所制约，重视公平和公义，而我们这种欺压穷人不学同胞的行为，实属不公平不公义。所以我们童年的心态是为了补偿这压抑的情感，就越发强行掠夺，除非离开这个瓜子。是呢，当耶稣那天经过水瓜，特意的走到我面前，他直截了当的向我提出邀请：
你跟从我来。
夫子传讲天国的道理已经吸引了不少群众跟随他，他的表哥约翰在约旦河也宣讲悔改的信息。面对这个邀请，是一个离开罪恶的捆绑回归上主的机会啊！我内心感到一阵子的震撼，就从那个沾满虫头味的座位站起来，转过身对我的长官说：我辞职不干了。接着头也不回呢，跟着夫子耶稣离开了我工作多年的岗位，走出工作间，深呼吸门外的空气，哎呀，有说不出的清新啊，吐出来的是雾气，很难想象我可以踏出这一步。决定回应夫子耶稣的召唤，不是一时的冲动，这是我心中一直向往不犯罪的自由。多年来啊，被罪人这个标签所压制，白天呢在水瓜摆摆官位，要值多少税就随意的开口，老百姓啊害怕鲁莽人的残暴，燃起团山的酒饭，看见那些人啊唯唯诺诺呢，我的自大和贪婪完全掩盖了我的良知。每天下班回家，在豪华但空洞的大屋子里，我时常还是感到孤独与寂寞呢。金钱满足不了我内心的空虚，更糟糕的是罪疚感在侵蚀我的心灵，叫我喘不过气来。大夫子向我招手，让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平常大多都遇到的是拒绝轻蔑的眼光，这一趟啊我遇上了关爱，我也乐意跟随他学习关怀与分享，这是蒙主福的抉择。我跟家人解释了这个决心，还征得了他们的同意，预备在我的家里大摆宴席，要邀请我的同事来我的家里面，名义上是跟他们道别，实际上呢我也邀请了夫子耶稣来，希望在宴席中夫子可以向我的说服官员同事传讲天国的道理。可惜啊，加伯农这个小地方太小了，这场宴会遭闹了风声，城里面的人听完这个消息，发现了一大群水里罪人聚在一起，不会有好事，可能是干坏事的勾当。令群众更不能接受的是，大家所尊崇敬重的夫子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跟我们这些水里混在了一起，夫子不避嫌，跟罪人走在一起， 还一起吃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让这个小城起了哄。加上有一群律法专家、法律赛人加油添醋，到处能跟人家说：“哎呀，这位道貌岸然的夫子竟然跟一群罪人一起吃饭。”他们还假惺惺的向跟随耶稣的门徒说：“哼，你们的先生为哪样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嘞？”他们看似好像是在关心，实际上是在理解耶稣和门徒的关系，好像在跟门徒说：“哼，你们以为你们的老师是个好人啊？来瞧瞧，他跟税吏是手属一窝噻。”哼，对这些袖手旁观又自命清高的宗教领袖，我是非常厌恶呢。他们只会用手指责别人，看哪个都不顺眼。对于有罪的人啊，他们只会批评，却从来不会伸手帮助他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犹太人的风俗文化里，如果有人请客，街外的邻居都可以进来参加宴会呢。这些人不请自来，还说三道四，真让人厌烦。我正对老师感到歉疚的时候，却听到夫子耶稣这样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在场的宾客都听到夫子的话，我留意他们脸上的神情，他们不但没有表达不满，反而为夫子耶稣为服他们表示认同，就是替他们说话，意图他们在社会上受到轻蔑的武器。夫子没有贪腐犯罪的人，却表示愿意帮助罪人离开罪恶的关境，好像医生为有病的人得住医治一样。至于我，忙着招待我的同事，在吃饭的同时，我把握机会跟同事分享自己决心跟从夫子耶稣的抉择，亲自见证对天国真理的回应。感谢夫子引领我生命的意义。夫子耶稣没有以我为罪人的身份而嫌弃我，还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与他的学生一起学习真理，并且四处传扬天国的真理。耶稣不只是我们的老师，他还是无条件接纳我的好朋友。我要一生跟从他，也倾尽一生来宣扬他的名。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沙卵的玫瑰花是一般读经或灵修的日子，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生命的心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雅心的过程。我是刘发，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今日重点金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没祷告的话，请你不要冒些跟充满黑暗和污秽的事干去接触。当你晚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瞌睡压在你的眼睛上，让你睁不开眼睛。一天辛苦的工作成了你的推辞，你就缩短你的祷告，从神面前退去休息了。到了早晨，又因为起身迟了，一天的工作已经堆在你面前，你又向神通融一下，擦擦粗粗呢把晨间最宝贵的交通时间草率的了事。你一点都不精心祷告，你忽略精心，你说这样的忽略更难补救呢？不难，不精心祷告是一件祸端严重的事。若你不精心祷告，那么试探就在你面前，你无法对付他；仇敌在面前引诱你，你也无法站立得住；四周的压迫向你逼近，你也无法忍耐；跟神的交流和沟通，你无法维持；又和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产生了隔膜，还在不信的人面前失去了见证，你属灵的能力会消失，爱中的心会变冷淡，做事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不管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精心祷告，那么你会觉得你和神离得非常遥远。我要告诉你，一天不祷告，就等于堕落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朋友们啊，请不要做无谓的冒险，把这个事给拉扯，就把精心祷告的事情忽略忘记了。你要想想看，连神的独生爱子、圣洁的那位耶稣基督，都需要天还没亮就起身来祷告，把心中的事向神诉说。把他要下山求呢都一一呢摆在山的面前。你说更何况我们这些软弱无知的普通人呢？所以啊，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无能力的生命，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没得盼望的生命，没得祷告的生命你也无法改变自己，更无法改变别人，影响别人。愿你也能有一个坚固截然的生命。阿们。
心灵书卷，安爹灵粮。读心书，与你下约，爱在人间。
的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是包容，不计算人的
爱。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